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反制北京公布惩治台独意见，台湾提升赴大陆旅游警示，
是今年6月27日起提升赴陆港澳旅游警示为橙色，建议国人避免非必要赴陆港澳旅行。
中共更改新疆村民推销观光，人权团体称旨在抹除维吾尔文化。
他深圳的重点是在于说，连这样的事情你当地人都不敢告诉你们，不敢回答，这种才在恐怖。
台湾七月汉光军演大变革，仿俄乌战争去中心化直管。中国富豪新加坡设家办，洗钱风波冲击有限。
他们一窝蜂似的涌到新加坡来，我们觉得这也是一个时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开始，请志远介绍热点新闻简讯。
好的，陆阳。台湾政府星期四6月27号提升了民众赴大陆旅游的警示，告诫民众避免非必要旅行。此举被视为台湾针对北京当局上星期公布的关于惩治所谓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犯罪意见的反制措施之一。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发言人梁文杰表示，
政府经过整体评估，认为有必要自今年6月27日起提升赴陆港澳旅游警示为橙色，建议国人避免非必要赴陆港澳旅行。现在的所谓分裂国家罪，它是一个政治罪，而且是中国特色的政治罪，其他国家没有。
中共两任国防部长同一天被开除党籍军籍，习近平控制军队绝不手软。中国两位前任国防部长李尚福和魏凤和在周四6月27号被中共开除党籍和军籍，前后两任国防部长在同一天被开除党籍，这在中共建政后还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Toda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spires to become an arsenal of autocracy.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周三在一场听证会上表示，今天中共想成为专制政权的兵工厂，在国内镇压人民，并为专制政权提供对外发动侵略的手段。为此，中共试图控制决定未来冲突的关键技术和领域，其中三个关键领域就是芯片、造船和无人机产业。该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克里希纳·穆尔蒂呼吁，必须阻止中共破坏规则，并为自己投资，才能在竞争中获胜。英国人权组织停止维吾尔种族灭绝组织采取法律行动，阻止中国电商巨头西音试图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计划。该组织指责西音的一些在新疆的棉花供应商强迫使用维吾尔劳动。韩国驳斥了朝鲜官方朝中社在6月27号星期四发布的关于前一天成功进行多弹头导弹开发重要试验的报道。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发言人李承俊星期四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天朝鲜披露了若干消息，但我们认为这只是一种欺骗和夸大其词的手段。他说，分导式多弹头测试中的弹头分离发生于下行阶段，但朝鲜导弹在飞行初期就爆炸了。白宫周四6月27号表示，美国与菲律宾的国家安全顾问周三举行了会谈，双方讨论了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危险和升级行动。美方向菲方再次重申了对菲律宾的安全承诺，铁一般的坚定。以色列国防部长约阿夫·加兰特表示，特拉维夫无意与邻国黎巴嫩开战，但是有能力将黎巴嫩打回石器时代。 而主管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厅的副秘书长则警告说，以利冲突有可能带来毁灭性的灾难。蒙古国家议会大呼拉尔将于6月28号举行选举。蒙古议会去年5月通过宪法修正案，将议员人数由目前的76名增至126名。选举方式由直接选举改为混合制选举。在首都乌兰巴托，一些选民向美联社表达了他们对大选的看法。
But even as we celebrate, we know that this community is under attack.
美国第一夫人吉尔拜登星期三6月26号在白宫南草坪举行的骄傲月庆祝活动上表示 ，LGBTQ+ 群体在美国一些地方正面临攻击，有人试图削弱该群体的权利。她还称赞了她的丈夫总统乔拜登对 LGBTQ+ 群体的支持，并强调。他永远不会停止为这个群体奋斗。陆阳，
感谢志远介绍热点新闻简讯。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接下来，海伦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庄志伟的报道：台湾七月汉光军演大变革，访俄乌战争，去中心化直管。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台湾年度汉光40号军演将于7月下旬展开实兵验证阶段。军方证实，今年将扬弃表演味浓厚的火力展示科目，以准实战模式检验部队独立作战及夜战能力。对此重大改革，分析人士认为，台湾将纳入俄乌战争经验，也将首次展现美军在台协训成果，以应对中共日增的军事威胁。下面海伦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庄志伟的报道。
好的，陆阳。台湾国军参谋总长梅家树星期三6月26日赴立法院报告汉光40号年度军演的规划进度，并接受质询。汉光演习今年将取消专为高层示导安排的火力展示环节，昔日为配合媒体镜头而进行的红蓝两军对抗的假想敌演练也将取消，让整场演习更贴近实战化，以提升部队连续作战、夜间作战实力，并首次验证去中心化指挥管制的能力。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籍立委王定宇星期三质询时指出，去中心化源自美军滨海战斗团的作战概念及俄乌战争经验，一旦指挥链不幸中断，各基层单位需熟悉交战准则，展现独立作战能力。梅家树答询说，
我们赋予他的任务斗权，然后赋予他的一个责任递进，也具备独立作战的能力，达到一个条件的时候，他可以依照我们已经告诉他的 ROE 队形，所以指挥官的意图。
七月演习也强调没有剧本，且昔日分阶段实施的科目也改为5天4夜的实兵实时实地演训，对参演部队而言较能实际感受真实的战场情境。在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副研究员舒孝煌告诉美国之音，
你现在作战，大家都是必须要强调3天的联合作战、联合防空制海、就反登陆等等这些任务。如果说没有同时间进行的话，你不管是从高阶指挥官到基层指挥官是兵法，都没有办法达到这样的效果。
今年另一引发热议处是，军方宣布将不再安排攻击军穿戴红色头盔等与参演部队交火对抗的场面。曾官拜少将的前国防大学政战学院院长余宗基告诉美国之音，
以前假想敌是因为不知道中共可能怎么，那现在他都在历次的军演里头已经把作战序列、作战想定、作战概念都给国军了，所以就不像以前的国军必须自己要成立红军去揣测嘛。
美国华府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全球中国中心副主任廖燕芬也认为，汉光今年取消火力展示，将本岛的实弹射击纳入其他演训是件好事，可让军方更有余裕去测试部队在不同情境下的作战弹性。廖燕芬告诉美国之音，
作战层级的部队交流其实是很少的嘛。那所以他们一开始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发现的东西就是，当我要开始写参谋计划，我要做作战层级的调度的时候，两边参谋对于相关作业要怎么做的理解差异很大。
陆阳，
听众朋友，以上是庄志伟的报道，感谢海伦的分享。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志远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林伯宏的报道，中国富豪新加坡设家办，洗钱风波冲击有限。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受去年爆发史上最大规模洗钱案的影响，新加坡提高了外国人申请家族理财办公室，简称家办的门槛，致使获准设立的人数有所减少，一些中国富豪考虑转往香港设立家办。不过专家分析称，考量地缘政治风险及法治等因素，新加坡目前仍是中国顶级富豪的首选，东南亚多国经济也因此间接受益。下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林伯宏的报道。
好的，陆阳，根据数据分析公司 Amicus 的数据，至2023年8月为止，在新加坡开设家办的富豪中，来自中国的人数最多，达699人，占比例为 34%。显示中国富豪是申请新加坡家办的主力。综合媒体报道，在香港上市的云峰金融集团研究及策略总监周道传，今年2月就在新加坡举办联合家办开业仪式。此外，由于在新加坡设立家办后能够申请永居或入籍，因此办理家办是许多富豪移民新加坡的主要方式之一。例如，前蚂蚁金服执行长彭雷、海底捞董事长张勇、虾皮购物创始人李晓东等以移民新加坡的中国知名商业人士，也在新加坡设立了家办或办事处。根据国际投资移民咨询公司 Hanley and Partners 近期发布的一份最新报告，去年和前年中国高净值人士外流数量居世界首位，多数移居至新加坡、美国和加拿大。英格兰及威尔士特许会计师协会6月20号发布的区域前景分析报告指出，以国际贸易为中心的新加坡经济今年第二季度的表现可能维持低迷。此外，由于新加坡国内需求疲软，预计2024年全年经济增长为 2%， 低于预期。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助理教授陆希说，
我觉得如果短期之内这些社会问题、通胀问题不解决，或者短期之内现有的家办的钱依旧空转，没有办法迅速的投入到实体经济中间去，没有办法尽快的从新加坡这样一个小地方向东南亚其他各个地方去扩散，那么现在采取的高门槛的政策有可能会逐步的演变成为一个中长期的政策。
不过，新加坡太平洋经济合作委员会主席陈启业认为，即便新加坡对家办的加强审查成为常态，也不代表新加坡在吸引富豪或是高净值人士上失去了竞争力，而一些中国富豪将在香港设立家办列为备选，更是充分显示，新加坡与目前受到中国干预增强的香港相比，有其独特优势。陈启业告诉美国之音，
在新加坡设立家庭办公室对富豪来说是首选，他知道新加坡作为一个金融中心的这个专业性啊，它的国际性，香港作为一个金融中心跟新加坡作为一个金融中心的差别是，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尤其是最近世界地缘政治的改变，新加坡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法治比较透明、安全，政府官员的这个效率、央行的专业性，他们一窝蜂似的涌到新加坡来，我们觉得这也是一个时机。
根据全球金融中心指数今年三月所发布的报告，新加坡在2022年就已取代香港成为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新加坡国立大学的陆希则说，富豪带着大批资金逃离中国，不仅对新加坡是利多， 更有可能为东南亚经济注入新活力。露西说，
设立好家族办公室了之后，他现在必须要想办法把这笔钱到各个地方能够投出去，不是说仅仅是自己给自己开工资这样一种行为，而是要这个钱真正的能进入这个区域的实体经济的流通啊，他必须要在周边国家去找合适的投资机会。当然主要是要首先要在新加坡能够找到合适的投资机会，并且辐射到周边的国家去。
陆阳，
感谢志远分享林伯宏的报道。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接下来为您带来时事大家谈，主持人林森采访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商学院教授陈昭辉和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就人民币汇率再创新低，中国货币政策如何演进发表个人观点。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在星期二6月25号再创7个月的新低，并且有可能在6月份连续第6个月下跌。与此同时，中国央行行长潘功胜上星期参加在上海举行的2024陆家嘴论坛时发表了题目是中国当前货币政策立场及未来货币政策框架的演进的演讲。人民币汇率持续下跌意味着什么？中国的货币政策到底将会如何演进？下面为您选播时事大家谈主持人林森采访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商学院教授陈昭辉和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的精彩片段。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上个星期在参加上海的这个2024陆家嘴论坛，这个论坛啊，表面上看上去是一个民间的论坛，实际上有非常强烈的这官方的背景，所以呢，引发了西方媒体的揣测了，就是说中国将更新货币政策的工具箱，就预示着呢，货币政策可能会有重大的改革。想听听，两位的看法啊，这次先请陈教授先谈一谈吧。
好的，老实说呢，我没有看出他在货币政策上面有什么改革的太大的余地。现在我看的这个情况呢，国内这个情况呢，实际上他们已经做了很多的这个货币政策了，所以说能够有就是提高余地，就是能够有那个操作空间的呢，就是那我现在看到的话呢，实际上是汇率了。以前的话，实际上美元对就是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是比较平稳的。这也就是因为中央有一个很大的政策的就是什么，就是让人民币国际化。如果说是你的人民币的汇率不稳定的话，你这个国际化的进程的话就受到了很大的伤害。所以说的话呢，他以前的话一直的话就是要让人民币做稳健性的央行的话随时出来干预干预人民币的汇率。现在看到的话呢，就是这个好像有松动了，就是为了刺激经济的发展的话，实际上人民币的汇率的话有很大的浮动的余地了。这个是我看到的一个比较大的，你要说是一个工具政策工具上的一个变化，我认为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其他的一般的货币政策的变化我看不大出来。
我想听听李先生你怎么看，是不是完全同意陈教授，还是您有您不同的看法？
对，我基本上都同意陈教授刚才的观点。我就补充一点吧，这个实际上在过去的几年，尤其是这个习近平执政的新时代以后啊，这个为了刺激经济，尤其是疫情后的这3年呢，就 出台了很多的这个中国首创的货币政策，所谓的中国的工具箱，然后包括短期拆借啊什么这些呢，其实呢我看呢都没有什么太多的新意。但是呢现在来说呢，这些工具啊原则上都没发挥作用。所以中国经济啊在现在面临现在这个经济滑坡的这种前提下啊，这个通过这种所谓的货币这个工具箱当中的这种东西呢，确实没有发挥什么作用。而且现在刚才我也同意这个陈教授的观点，他后续呢可能现在呢已经在操作了啊，就是说这个在汇率上进行调整，然后呢因为中国呢不是一个，他对外说他是一个叫管理型的这个浮动汇率制，但实际上呢是中央控制的一个货币汇这个汇率的这样的一个管理体系，所以呢它既然能控制它就可以调整，就是人为性的调整，所以呢这一点呢是它后续可能现在不是叫可能啊，现在正在采取的这个变化，这个是我是同意的。
听众朋友，以上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林森采访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商学院教授陈兆辉和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就人民币汇率再创新低，中国货币政策如何演进发表个人观点。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围绕重大事件、热点问题、区域冲突以及中国内政外交的重要方面，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进行现场对话和讨论，利用这个平台自由交换看法，探索事实。接下来，海伦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林乃卷的报道：中共更改新疆村民推销观光，人权团体称旨在抹除维吾尔族文化。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政府在新疆实施种族灭绝的议题近期再受瞩目。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最新报告表示，当地政府系统性更改新疆各地的村民，用爱国词汇替代伊斯兰文化。与此同时，中国官方正通过热播电视剧《我的阿勒泰》积极推广新疆旅游。人权人士批评，这一系列动作恐将让慕名而去的外国观光客沦为中共传声筒，因为在高压统治之下，当地人就算真的面对游客，也不敢说出真相。下面，海伦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林乃卷的报道。
好的，陆阳。中国中央电视台五月热播电视剧《我的阿勒泰》中呈现的美景，让阿勒泰瞬间成为热门旅游打卡地。当地文旅局宣称，五月接待游客410.03万人次，同比增长60.81%。旅游收入更年增88.23%，预计观光热潮将延续到九月。尴尬的是，旅游信息显示，阿勒泰这一别具特色的地名最早源于突厥语和蒙古语，都有金子的意思，意指当地山区富含黄金。然而，许多类似的新疆传统地名却正因政治因素遭中国政府逐一抹除。总部位于美国的人权观察与挪威组织维族救助6月18日联袂公布最新报告，指出自2009年起的14年间，新疆有3600座村落更名，其中五分之一约630起涉及伊斯兰宗教、维吾尔文化历史的改名。例如位于喀什的阿克美奇特村，原意为白色清真寺，在2018年被更名为团结村。目前被更改的新疆传统地名则为具有中共意识形态的词汇，像是有79座改名为幸福村、69座团结村和55个和谐村。人权观察中国部代理主任王松莲直言，村民变更似乎是中国政府抹消维吾尔人文化与宗教表达的措施之一。在重庆的魏先生认识许多来自新疆的维吾尔族友人，他说在中国当局去伊斯兰化的执政目标下，抹除宗教关联的更名是常见手法，而改为宣传词汇为的是展现我们和维吾尔族少数民族和谐融洽。魏先生对美国之音说，
原本他的名字就是古兰 环境里面一反叫的这种宗教上的名字，这个改的完全就是汉化的名字改。那很多维吾尔族的朋友讲普通话的话，比我们还要标准，我们是教育是很严，是很重的，比内地的话还要学的更多。汉化的话已经完全看起来跟我们没有什么两样，他也都不知道他的维吾尔族以及文化。
在新疆乌鲁木齐的汉族居民杨小姐则有不同的观点，她称自己的父亲曾在维吾尔族村落驻村帮扶两年。杨小姐告诉美国之音，
这个村子还是保有了自己的名字呀，给他寄东西的时候那个地址就非常复杂，两种语言不通的话政治方面也比较难沟通，或者是比较难管理，一个党派想领导一个这个地方的文化的输出肯定是不可避免的，也不能减少的。
同样的辩论也出现在中国政府借影视剧推销新疆观光的行为上。位于台北的西藏台湾人权联机的理事长吴豪仁表示，新疆旅游都是被安排的行程，游客无法接触敢讲真话的维吾尔人。现在的新疆已不是维吾尔人的新疆，而是中国人的新疆。吴豪仁强调，维吾尔人之所以晋升，是因为习近平对新疆维吾尔族采取最高压政策，也就是用再教育营消灭文化，是被国际认定的种族灭绝罪。吴豪仁告诉美国之音，
他深圳的重点是在于说，连这样的事情你当地人都不敢告诉你们，不敢回答，这种才在恐怖。你千万不要小看这个讯息。中国过去呢还相对怀柔的这种策略，现在全部都放弃了。他们现在在做的就是集中营啊，他不是以取他们的性命哦为前提，要做的是一个大规模的人种改造。
吴豪仁还指出，中国当局不但掠夺新疆的军事和稀少矿物资源，也要观光资源，但所有资源都不会进到新疆人口袋里。陆阳，
感谢海伦分享林乃卷的报道。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节目的最后为您带来美国之音记者卡拉的报道，拜登与特朗普将在亚特兰大进行2024大选年首场总统辩论。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总统候选人乔拜登和唐纳德·特朗普将于星期四6月27号在本届选举周期的首场辩论中对决。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卡拉从亚特兰大发来的报道。
唐纳德·特朗普和乔拜登在即将开始本届竞选的第一次辩论之际都对选民说，选对方将是灾难性的。特朗普说，拜登正在毁掉美国。
通胀在肆虐，犯罪在失控，欧洲在大乱，中东在爆炸，伊朗在猖狂，中国在进军，而这位可怕的总统正在把我们拖向第三次世界大战。
拜登说，特朗普会让国家倒退，
所有进步，所有自由，所有机会都面临危险。特朗普正试图让这个国家忘记他担任总统时的情况多么黑暗，令人不安。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东北大学新闻学教授艾伦·施罗德说，民意调查显示，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竞选，使得这场辩论更加重要。
我认为这给两位候选人带来了同等的压力，辩论既给他们带来机遇，也带来风险。
宾夕法尼亚大学传播学教授凯瑟琳·霍尔·杰米森表示，这场辩论的独特之处在于既有现任总统也有前任总统，
因此公众更了解这两位候选人的个人情况，更有可能知道他们的脾气、思维习惯和性格。但今年由于两人的年龄，即使你认为你对两位候选人了解很多了，今年你也更有可能说他们是否足够机敏来成为美国总统，心智上是否足够稳定来成为美国总统。
政治分析人士布雷特·奥唐纳表示，政治辩论全在于传达信息和把握瞬间时刻。
你必须在整个辩论过程中始终如一地传达一个信息，但你也希望在辩论中能让几个瞬间成为所谓的亮点，媒体会关注这些瞬间，这会让你发挥竞争优势。
这将是美国历史上最早的总统辩论，拜登和特朗普还都没有被正式提名为本党的总统候选人。两人在周四的辩论上将不会有开场白，而在轮到自己发言之前，双方的麦克风都会被静音。美国之音记者卡拉，亚特兰大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见了。节目的编辑是志远，导播木桃，我是陆阳，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